都有拿到奖励了哈。那个大家都有笔哈，有没有笔？都有哈。好，今天那个讲义最后一页的话是等一下要签字哈。我想你们来了，你们现在也可以先去找老师，他们那后面两位老师哈，还有我也是哈，可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帮你们签，你们先填一下好了哈。有点回音，把它弄小一点。你们填好了就可以去找他们签个名。签个名，你们到时候去医院就把那个这张纸或者把整个讲义带去都可以。好，那我们就准备上课了哈。待会儿没有签名，你们走之前要记得去找老师签名好吗？哈，我们这里有三位老师哈 ，Eric 那个我们都举一下手 ，Andy、Eric 跟我哈，我们三个老师哈，所以你们找任何一个人签名都可以，就记得要签完再走哈。好，那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在创世之前你就已经选召了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求你高摩我们今天啊，我们来真的来讲这些圣经上主你给我们的一些要我们所遵守的一些圣礼，主啊，让啊国瑞牧师啊能够讲得清楚啊，让弟兄姐妹也能够听得明白，主啊，真的让我们这一生，主，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来。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的哈，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圣礼哈。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讲到洗礼，好，还有圣餐，好，最后还会讲到十一奉献，好，好，下一页，好。那讲到这个洗礼呢，哈，这个英文字叫做 baptism， 哈。那 baptism 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泡在水里面。整个浸到水里面去啊，那有些宗派呢，他们就说啊，给你点个水哈，啊，当然点水其实也是可以，并不是说一定要完全，但是我们就是说，尽可能我们是浸在水里面。那到底说是在海里啊、河里啊，到底是正面后面啊，这都无所谓，都没有什么关系哈，因为这个只是一个仪式啊。那有的人他说他身体软弱啊，老人家啦，不能泡水里，那你就给他点水也是可以的，因为重要的是。你的内心啊，因为犹太人的话呢，他们当初神给他们的规定就是说啊，犹太人都要行割礼，有没有啊？行割礼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不是规定要行割礼，也不是说你不能行割礼，但是就是说，是肉体的割礼，不是真割礼，是内心的割礼才是真割礼啊。所以，我们今天洗礼呢，是一个公开的一个仪式宣布啊，那。这个为什么要洗礼呢？哈，为什么用这个水？哈，这很特别。那个耶稣呢，他就有讲对这个一个有一个人叫做犹太人尼哥底母哈。那这个尼哥底母呢，就来问他哈，说要这个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哈？那耶稣就跟他讲说，他说你是从肉身生的，你就是肉身；你从灵生的才是灵啊。那我们呢，我们都是从父母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对不对？你知道妈妈生我们的时候有什么东西要破掉啊？
羊水，
羊水，有没有？所以我们是不是每个都从水里面出来的？我们的第一次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水里出来啊。然后呢，所以我们的第二次的出生啊，第二次呢就是从水里面出来，就预表好像从妈妈肚子里出来一样，啊，那这是一个生，等于是一个生产，所以我们进到水里的时候呢，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死掉了，啊，这个我们中国人比较忌讳讲死啊这种东西哈， 可基督徒你就常听到哈，常常听到这个字哈，你不要忌讳哈。耶稣说你要天天死，你要天天向己死，向你的老我死。好，所以你会觉得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很刺耳啊，怎么 基督徒怎么讲这么多很忌讳的话哈？不，我们讲的死哈，不是讲说肉身死掉，而是说你要向着你自己的老脾气，啊，过往的很多老旧的思想，很多的那种错误的这些东西，你要不让它死掉，啊，那今天你这个人，你受洗的时候，你进到水里的时候呢，就是预表说你已经死了，你被埋葬了，被埋葬。然后呢，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新生命，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好，所以呢，在这个洗礼的时候呢，基督徒就透过这个受祭哈，然后认同主耶稣的死跟复活。所以这个洗礼不是只有说重生，事实上还代表一个就是死亡。你不死，你没有办法真的活。啊，有的人呢，他好像就是说他还想抓一些东西啊，我就听过有人讲这样的比喻，他说他就是还抓着他的钱包啊，抓着他的成功啊，哈，所以受洗的时候人下去的手还在水上面，就有些东西他不肯放，不肯放，不肯放的话，这个就没有真的死啊，是不是？啊，真的死。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耶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成为我们永恒的盼望。好，有些东西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放不下的东西哈。其实接下来有那个赎罪日啊，哈，有这个吹角节啊，哈，我们要悔改哈。我们要常常想这个，就是说神要我们悔改的，不是只是我们做错了一些什么，做了不好的事情，你还要常常为说。你里面有一些错误的价值观，你一直在努力想要追求的一些东西，其实是神不喜悦的。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努力赚钱或努力念书，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这个不是你永恒的盼望。你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最终你要成为神的心腹，你最终你的生命要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有很多的东西，过往的一些错误啊，像有一些有 addiction 啊，有一些这种上瘾的行为啊，这些东西你都要为这个来悔改，啊，或有些东西让你放不下来的，啊，所以这个洗礼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良心要洗干净，啊，所以你们如果你们看到那个，待会儿你看到有那个空格，你们就可以填上去。我们看一下经文，啊，罗马书，啊，罗马书，我们一起来读，啊，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空格的，你们现在就可以填一下哈。所以我们受洗归入，好，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先，你要先跟他的死要认同，好，然后呢，他的复活才会成为你的复活，好吗？好。所以呢，他说我们是借着死跟他一同埋葬，啊，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这个一举一动讲的就是你的日常生活了啦，啊，今天你不要讲说啊，我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我照样去讲我以前喜欢讲的黄色笑话，啊，或者常常喜欢嘴巴就去论断人，批评人，或者是去看我喜欢看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能看电影，我也没有说基督徒不能读小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呢，有很多东西是过往你很喜欢，你觉得你不做不行的东西，哎，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你发现你有个自由了，你会有个自由。我以前我是德州来的哈，我们德州一定会看 Monday Night Football。我信主之前呐，啊，因为我们德州是 Cowboy，OK，我那时候我来美国之后就开始看这个 football。 一直到我信主，我每个礼拜都一定要看这东西的。但是很奇怪，不是我信了主之后不能看了，而是很奇怪，是我信了主之后，我发觉，我可以不用看了。我不看，我不会难过，明白我意思吗？圣经上耶稣讲一句话说：“你们凡事啊，保罗说你们凡事怎么样，皆可行，都可以做的。可不可以打麻将？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将？可不可以？可以，凡事皆可行的，凡事有包括打麻将，有没有？有啊，可不可以去拉斯维加斯玩拉饺子老虎？”可以 ，OK， 可不可以抽烟？可以，但是他讲了一句话说，凡事皆可行，但是怎么样？不是都有益处。你要去读圣经，你要读圣经上讲说，凡事皆可行，但是都不是都有益处。凡事皆可行，但是不是都造就人，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哎，我去拉斯维加斯，我说身上刚好有些钱，我去玩一玩。不过我要留意一下，我旁边有没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基督徒。因为可能他会被绊倒，他说你是基督徒，你怎么还玩这个？你要去跟他解释半天。耶稣说啊，保罗说有信心的你就可以做，哎，可他没有信心啊，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觉得的自由去让人家跌倒。好，像说圣经上讲说拜过偶像的食物可不可以吃啊？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吃拜过偶像的食物？那个拜佛教的那个，他们供给那个然后拜烧香拜佛的那个杀的那个，我们可不可以吃？
可以
啊，觉得可以吃的举手啊，有信心。好，圣经上说凡物祷告了洁净的都可以吃。那你说那是拜偶像的，哎，耶稣说可以吃啊，因为是神给的，那偶像跟神比哪能够比啊？但是呢，保罗也讲了一句话，如果你旁边有还没信主的，你为了他的缘故你就不要吃，因为他的信心不够，或者是刚刚信主的他还不懂这个道理，那你就不要吃，你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好吗？好，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里讲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你一定要慢慢的，你要读圣经，要熟读圣经，不要变成律法，不要跟人家说啊，基督徒不可以看小说，不可以看电影，然后就去指责别人啊，这个是不对的，好吗？好，好。然后他这里讲说，好，要我们像基督一样，然后呢，像基督是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好，是神的荣耀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你刚刚信了耶稣，你说啊，我有很多软弱，好，我还有这个坏习惯，我还有这个瘾，好，你说有些人他有这个抽烟的瘾，好，你是不是跟他讲说，你把瘾戒掉了，我才给你施洗，啊，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哈，哎，因为有时候就是软弱，那软弱我们借着祷告，哎，你知道吗？很奇妙，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我去中国大陆给人家传福音哈，我带着这个人信主之后，哇，他当场被圣灵充满哈，我们那时候就是带他们好多人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充满之后，后来我隔了几天我再去看他们的时候，啊，那个我在上海，他是从外地来的，然后他看到我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高兴，我说怎么样？他跟我说我的烟瘾戒掉了，我几十年的烟瘾完全戒掉了，这神的大能，哎，医治，我们有时候讲医治啊，这个什么痛那个痛啊，连那个瘾都会除掉，哎，都可以，这个就是神的复活的能力，阿们，这个叫做神的复活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好，你一定要相信，好，有很多东西过去你可能是一个很忧虑的人，什么都很害怕，哎，你就相信说我受了洗之后，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要经历这个能力，很多东西过去很抓你心的东西，哎，一下子就觉得，哎，干嘛啊，我以前怎么好像怎么都放不开的东西，现在都可以过得去了啊！你一定要跟神呼求这个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好，让你能够经历这个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跟耶稣一起联合啊！好，我们再往下哈，为什么需要受洗？那马可福音呢，这里讲哈，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然定罪。那你说我信就好了，为什么要受洗？我心里相信就好了，为什么要受洗？对不对？有没有人会这样讲啊？你如果你今天交一个女朋友哈，你跟她很相爱哈，你跟她讲说 哎呀，我们相爱就好了，干嘛要结婚呢？有没有道理啊？啊？有没有道理？好像有道理哈。相爱嘛，你爱我，我爱你，我们心心相依，我爱你一辈子不够吗？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还花那么多钱，那都是仪式而已啊。啊，那是不是只是仪式啊？至少你知道结婚你要拿到公证嘛，是不是？啊，那个有法院的证明说这两个是结婚的，你们就有法律的功效，有没有？同居相爱同居有没有法律功效啊？你连遗产都拿不到，对不对？啊，幸而受喜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这都很重要。但是呢，受喜是一个公开的仪式，是在神和人的面前，我宣告我属耶稣，我属耶稣，这是一个委身，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公开的表明。你今天你信耶稣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证人，对不对？但是你今天你说我愿意受洗，我在众人面前宣告我的信仰，这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说实在话，你说同居啊或者相爱，但是你一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退缩，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结了婚就不行了，结了婚以后呢，你就不管对方今天是生病了，是失业了，好，或者怎么样了，你都愿意继续的扶持他，带领他，帮助他。好，这个就是结婚，就是一个委身。好，现代人好越来越不喜欢委身了，是不是？所以现代人结婚是越来越晚，或者结婚率越来越低。好，哎，那同样的，很多人讲说啊，我信耶稣啊，我信啊，但是他不要受洗，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公开承认。但你知道吗？你公开承认的时候，哈，你的祷告啊有力量。因为你公开承认的时候，你受洗的时候，不是只有这群人看见，你知道还有谁看见了？天使看见了，天使看见了，还有谁看见了？魔鬼也看见了。灵界，这个在灵界里面是很有功效的。你等于是在灵界里面公开宣告说，我今天我选边站，我站在耶稣基督的光明的这一边，我是神的儿子。你已经宣告了，所以将来你祷告的时候啊，你祷告的时候，以前你没有选边的时候，魔鬼听你祷告，或者你斥责魔鬼，魔鬼说你是谁啊？你是哪根葱啊？你还斥责我啊？你要赶我走啊？但是你今天你受了洗了，你在众人面前，在天使魔鬼面前，你宣告说我属神的啊！圣经上讲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一旦说我公开宣布了以后，你就有那个，就像那个儿子的戒指哈，他们古时候的人那个儿子有戒指啊，有一些那个东西，你戴上去，你说我是神的儿子，魔鬼看着我是神的儿子，你给我退去，他就必须要走，明白吗？你的权柄就来了，你的能力，你的位分就被确定了，哈。所以信而受洗的哈，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一起读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呢，施洗者呢就要讲说哈，既然今天你是愿意公开在众人面前承认你是神的孩子，你是跟随耶稣的，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好，再下一个彼得前书啊，那这里讲到说，这个水所表明的哈，就是我们洗礼的这个水哈，所表明的呢，啊，这个洗礼呢，现在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来拯救你们。那这个洗礼不是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不是除掉说啊，我跳到水里面，赶快拿肥皂洗一洗，搓一搓，不要哈，你们进到水里面受洗的时候，只要躺下去起来就好了啊，不要说哎，我这里很脏，赶快搓一搓哈，不是要洗你的身体。明白吗？这个洗礼是洗什么？你的良心，你的良心。你们有没有人做过亏心事啊？啊，只有一两个哈，我做很多哈，哎，亏心事哈，对不起人的事有没有？啊，我听前两天在听一个姐妹跟我讲，她好难过哈，人家邻居要出去旅游哈，他们家有个兔子，两只兔子给她看，说帮我看一下，结果兔子给养死掉。啊，好难过啊，你知道吗？我们都有这种亏欠，是不是？我有个朋友，以前有一次他也要去旅行，把他鹦鹉给我，帮我爸爸。 然后我觉得鹦鹉好久没有出来走走了，我就帮他把笼子打开，在我们家走走。就没想到我们家窗户有一个开，他居然就从窗户跳出去。后来我追出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哎呀，我的良心啊！当然我讲这都很小的事儿哈，但是呢，我想有些人他可能因为一个不小心出了个车祸，造成别人伤亡或怎么样，或者你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小时候跟他弟弟打弹珠，结果弹珠把弟弟的眼睛给打破，你知道吗？你说这种良心的亏欠怎么去洗啊？好、哦，哎，你说，或者有些人觉得好像说自己很脏，我也听过有人被人家玷污哈性上面，然后就一直洗一直洗，就觉得自己很污秽很污秽。可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一切的天良的亏欠。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一切的污秽，可以除掉所有这些我们自己觉得没有办法的，靠着神，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靠着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洗净我们。好，你跟他一起死，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你说过去的这些亏欠的事情，做错的事情，说过的一些话，好，对人家的一些咒诅啊，一些论断啊，一些心里面的一些苦毒恼恨哈、啊，主啊，求你洁净我，让我这个不再来控告我。真的，你一定要做这种祷告。好，你受洗下去之前，你一定要跟神祷告说，这次我上来的时候，过去所有仇敌拿来控告我的东西，一概都取消，一概取消。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我跟耶稣同死同复活。阿门。这就是洗礼的功效。好，他说。只求在神的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大家一起讲，无亏的良心，无亏的良心。我告诉你们，这个钱买不到的，是不是？你不管你花多少钱去庙里面去盖庙，去给那个菩萨做什么金服金装 ，no， 没有用的。你的良心只有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好，好，我们下一页哈。什么时候可以要来受洗？是不是要等你圣经都读完一遍的才能受洗啊？啊，不是哈，哎，圣经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在《使徒行传》里面哈，第八章那里有一个人叫腓力哈，然后神叫他去传福音，然后突然有一天神就把他就叫他去那个加萨走廊，现在以色列那个加萨走廊那边沙漠的地方，叫他到那里去，他就离开到那里去，看到有一个马车哈，一个。非洲的哈那个一个太监哈，一个国家的一个太监，然后他就看到他在读圣经，好，那个人到以色列来朝圣，然后呢，然后他就跟着他，神就叫他听他的时候，他就在读圣经，他就说我怎么读不懂啊？结果呢，那个腓力哈就上去说，你要不要我解释给你听啊？他就说好啊好啊，然后他就读了，然后腓力就跟他把这个他读的这个以赛亚书53章哈，讲到说这个羔羊哈。被牵到宰杀之地啊，怎么样啊？然后他就说：“这到底在讲什么啊？”他说：“这就是耶稣，这只羔羊被杀的就是耶稣。”哇，那个太监哈、啊，那个就信耶稣嘞，就信了。他说：“我信了，怎么？那我现在要怎么做呢？”他说：“那你就受洗吧。”你看，他才刚刚听见福音，他就说：“我信了。”他信了怎么办？就受洗。然后他就说：“你看，这里有个水池，他们就当场就给他施洗。一施洗完。”腓力就被提了，不见了，人就不见了。然后这个大家叫做安提阿伯的太监哈，他就带着这个喜乐，他被圣灵充满哈，然后受水洗，他回到非洲去。我告诉你们，现在他们后来最近，这今年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消息，这个国家叫做伊索皮亚，那个太监就是伊索皮亚，好，那个安提阿伯就是现在的伊索皮亚。他们讲说这个国家整个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好，本来以前考古学家以为第一个成为基督教国家的是在欧洲，是一个叫做亚美尼亚这个国家，但是现在他们发现用考古学他们去发现说，事实上那一次那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他回去他带了很多的圣经，那时候只有旧约，对不对？没有新约，但是他带着那个回去之后，神开了他的眼睛，从旧约里面他认识了耶稣，然后他回去传讲，然后他们把那个经卷啊什么什么，他就这样 整个国家连国王，我们讲说当一个国家成为基督教国家是讲从国王开始，阿们。好，所以呢他说信而受洗，所以呢这个什么时候受洗呢，并不是说你要等读完整本圣经我什么都懂了，不，你也不要说我已经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不，你只要说我信，我愿意相信，我接受。好，那你接受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转离你的罪，你说我承认，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身上有很多的罪，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行善或者行布施做任何事情 来洗净我的良心，我需要神。这个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悔改，你转离罪，你就可以准备受洗。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后面这一句话，洗礼是你公开宣告你信耶稣基督的地方，提醒自己和别人向着灵界宣告你是属神的人了，从今天起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阿们，兴不兴奋？太兴奋了哈哈哈哈。哎，神真的是给我们机会，我们这一生可能有很多的做了一些事情让我们自己很懊悔的但是神说你不用担心，从今天开始我告诉你们啦，你们都不晚。为什么？我四十岁才信耶稣的。你们有没有人是四十岁之后才信耶稣的？哎，有几位我告诉你们，我四十岁才信耶稣的呀，神改变了我。我刚结婚的那一年我跟张伟感情很好，对不对？你们都看得出来，对不对？我告诉你们那个好日子大概只维持了两年。我跟他结婚十年，前十年我们都不认识神，到第十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快离婚了，已经快要离婚了。我的老板，我的公司，我那个公司是一家叫做一个上市公司做那个 CPU 的电脑公司。我们的总裁我信主的那一年1997年，我们的总裁离婚了，副总裁离婚了， Director 离婚了，我的老板离婚了。我是讲真的，真的，我也是岌岌可危。我是在那年信耶稣的，因为我觉得哇，我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难搞。我说张伟脾气这么坏怎么样怎么样，那我的孩子也很难搞，我自己也很难搞，我自己有很多的上瘾很多的坏习惯脾气很大，嘴巴很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盼望，但是神看我有盼望，他找了一个牧师到我家里来，来了八次。牧师到我家里跟我传福音八次，每次来都跟我吵架，因为我太喜欢辩论。然后后来他给我拍桌子，他说我没有必要救你的灵魂。我说为什么要你救？他说你是罪人。我说我罪不至死啊，为什么要救呢？你知道吗？但是神最后还是改变了我第八次完了之后，我带我的孩子上教堂我带孩子，张伟那时候是钢琴老师，礼拜六礼拜天排得满满的，但是我带孩子上教堂。然后那天我一进去，他们就唱一个诗歌就是那个从天父而来赞美之泉，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我那边一进去他们就唱这个歌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说哇，真的我的心好冰冷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冰冷的人然后我那天我的心真的就被融化。然后那天牧师呼召我就举手说我要信了，那天全教会只有我一个人举手。然后举完手我回家，然后张伟，然后我就说今天我请你去吃馆子。然后我跟他讲说你不要笑我他说不要笑什么？我说今天在教堂我哭了，这样我说我信耶稣了。然后他就开始哭啊。然后我就跟他说，牧师说信了要受洗，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受洗？他说好，我跟你受洗。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教会那个要上受洗班我们今天只上三次课就让你们可以受洗我们那个时候传统教会我们要上三个月的课那张伟是不可能跟我去上课的，因为他是教钢琴的，他有40个学生，礼拜六礼拜天排得满满的。 但是他跟我讲说，你去上课，你上什么就回来教我，我跟你去受洗。那我还跑去问牧师说，牧师这样可以吗？你可不可以开个恩哈，破个例哈，不上受洗班可不可以受洗？牧师好为难哦。他后来说，好了好了，你确定你会教他哈？我说会会，一定会。后来就受洗的那天礼拜天啊，他把学生停掉了，啊，他跟我受洗，1997年6月29号，跟我一起受完洗之后，他把学生全部停掉，他把他那个礼拜天的学生全部停掉，他宁可不要赚那个钱，他礼拜天一定要来教堂，他排不出时间来教学生，他说我宁可把你介绍给别的老师，我礼拜天一定要归耶和华为圣，是这样子。但是受完洗之后，我跟他的那个关系180度改变，真的是180度改变。我们刚刚信主第一年，我们的关系比我们刚刚结婚还要幸福，还要快乐，还要快乐，真的。我信主第一年，我跟他就成立了一个师班，我们那个教会才100多个人，我们师班有40个人，一半的人都是师班的人。然后我们就去布道会，我们就去巡回，我们就租了那个 Greyhound 到德州的很多的大学去布道。然后他唱完诗歌之后，我就上去讲个短讲，然后呼召。我告诉你，每次呼召都是全场信耶稣，即使是基督徒也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说，我要再来信到耶稣。你知道为什么？张伟他是一个很被感动的人，他上去领指挥指班，他自己一指挥他就哭了。他唱什么歌？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他就唱这样的歌。可是这么轻快的歌，他自己是泪流 满面的这样子唱，然后师班的人全部都哭了，然后师班一哭，底下的人全部都哭了，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哭什么，圣灵就感动了，圣灵已经大大的感动了每一个人。然后我上去根本不用说什么，我说要不要信耶稣，全场起立了，全场站起来说要信耶稣，就是这样。真的，信耶稣不是说你懂多少或者你知道多少，信而受洗，你说我信，我要，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虽然你讲说是简单，但也是全天下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叫人信耶稣，你拿着枪顶着他说信耶稣，你说你信耶稣，这样是没有用的。我说我给你100万，你信耶稣也没有用的，信只有你自己，你自己说我愿意，好吗？好，我们往下看。好，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圣餐的意义。我们一般我们在受完洗之后呢，马上就会领一个圣餐。圣餐就是呢跟耶稣基督的一个联合。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听了这个话会很奇，觉得很奇怪 我告诉你，不是只有你们奇怪。当初耶稣他 行神迹，有没有行完神迹之后多少人跟随他，你们知道吗？光是男人就5000个，如果是大人小孩那就上万了，你们明白吗？如果加上女人小孩的话，上万人。可是耶稣就跟他们讲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跟着我，你们跟着我是你们想要吃饼，想要吃鱼，因为我可以把5饼2鱼给你们几千个人吃饱，你们看到我可以让麻风病人可以得医治，你们看到这么多神迹，你们都喜欢跟随我。但是耶稣讲一句话，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吃我的肉，你们不喝我的血，你们跟我无份。你讲完这句话之后，大家说哇好棒哦，我们要来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有没有？没有。他们说我们不是野蛮人呢，我们不是野蛮，你讲这个什么话，什么叫吃你的肉喝你的血？结果怎么样？5000个人都走掉了。后来剩下多少人跟随耶稣啊？
12个。
我告诉你，连彼得都想走了。彼得说，耶稣你讲的话太难了，这话这道甚难，谁能听啊？耶稣有没有跟他们解释说，耶稣怎么追过去那5000人说，哎，不要走不要走，你们误会了误会了，我的血我的肉是讲的是神的话语，我是道成肉身来的，我是天上的粮，神的话，我是道成肉身的，就是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天天读神的话，要把神的话能够吸收进来。耶稣有没有追过去跟他们解释？没有，耶稣没有追过去解释， 但是彼得就跟耶稣讲说，说耶稣就问彼得说，彼得你也要离开吗？你也要离开吗？彼得说什么？他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耶稣，他说在你，我们看见你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真的看见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如果你今天是想当国王的话，如果这个人，我这个人有野心，我想当国王，今天有几千人来跟随我，我会不会舍得让人家就这样离开啊？不会嘛，对不对？我说耶耶耶耶耶，有什么话好说哈，不要乱走哈，哎，哪里误会了我们讲一讲。不，耶稣都不在乎。结果当他问彼得的时候，彼得讲说，他说主啊，他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够跟随谁呢？我看见你身上有永生，虽然我实在不太懂，我不太能够讲得出来到底你到底跟人家哪里不一样，不过你身上有个东西是我要的，我要来跟随你，即使你说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不懂，可是我还是要跟随你。哈利路亚，彼得就是有这个看见，所以后来十二个门徒都跟随着他。好，然后呢在这里呢，耶稣就，这个是保罗写的哈，他，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啊，所以耶稣这里呢，他就给他们设立了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仪式放到各个小家去了。我们以前是在主日做的。啊，但是我们觉得呢，在主日呢人太多了。啊，他们这种的一般都是在那个时候呢都是在家里面做的。圣经上讲说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家里拨饼聚会。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把它变成一个仪式放在大堂，第一个花很多时间，第二个呢也没有那个亲密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训练我们的小家长都在小家就可以做了，让大家明白一下。那这里呢讲到他说这个饼拨开，这是我的身体，这个有个预表，就是说我的身体为你们裂开，有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很多的那个鞭伤、创伤、流血，头上戴的荆棘冠冕，手上有钉伤，这里还被热膛刺开，就是说我的身体是为你们剥开了，剥开的，我的身体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就是说我要跟你们交换生命。你们今天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我的生命给你的交换，你们的生命是败坏的，是取死的，但是我的生命是荣耀的，是永恒的，我跟你交换。阿们。所以呢他说这是我跟你们所立的新约。他说你们这个仪式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你们就是要来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我们一直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好，我们往下。那基督耶稣的身体和宝血，那约翰福音我们这里一起来读。这个饼代表他的身体，约翰福音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阿们。我们信耶稣最大的盼望，不是说我祷告说，神啊，你让我儿子可以念 Stanford， 主啊，你让我这只股票能够赚钱，让我能够得到这个工作，让这个女孩子喜欢我，嫁给我，这些祷告都很好， it's ok， 但那个不是最重要的，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叫你末后怎么样，在末日你要复活。你有没有这个盼望？今天真的有人拿着枪顶着你的头说，你是基督徒吗？如果你说是，他当场就开枪，还是你要否认？不过你否认，他可能还是会开枪。 我告诉你，你最大的盼望不在今生，你最大的盼望在于说，我知道我末日要复活。阿门。啊，信仰是要付上代价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哈，约翰福音下一个啊，这个很重要，我来解释哈。我们一起来先读一遍约翰福音3:14-17。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这个很特别，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为什么耶稣在讲这个神爱世人啊，这个经文之前前一节他会讲说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把这个蛇举起来。为什么会摩西要在旷野举蛇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啊？我讲给大家听了。这个犹太人他们从埃及犹太人在埃及地做奴隶做了多少年你们知道吗？400年哦。美国历史有多少年？300年了，有没有？还没有是吧？美国但是有黑奴嘛，是不是？美国黑奴在美国有没有100-200年了？就是说对黑人来讲，他的爸爸是奴隶，祖父是奴隶，高曾祖父是奴隶，对他们来讲是很平常的事。犹太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呢，400年，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了不了不起啊，很棒，对不对？这些奴隶出来，他们懂不懂得怎么样建国啊？不懂啊，什么法律啊，什么这些国家怎么治理，根本不懂啊。神给他们所有一切的东西哈，给他们这些律例典章，把他们都写好好的。事实上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到现在美国的法律，美国的这个法律都是根据以色列的法律去修改，很多都是根据这些来修改出来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但是呢，他们进了这个要进迦南地之前，他们要经过一段旷野的日子，神要带他们在旷野里面。结果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呢？就发怨言，就抱怨，就开始抱怨神啊，怎么没有肉可以吃啊？哎呀，埃及还是不错的，埃及啊，有肉锅，有葱姜蒜。哎，这个不是我乱讲，圣经上写的。他们真的抱怨了，他们想回去做奴仆，他们觉得说做奴仆还是比较好，至少我有肉锅可以吃，我想吃肉，想做什么都可以。他们就开始抱怨，结果抱怨以后呢，神就很愤怒，结果呢就有什么东西跑到他们的帐篷里面来了，有蛇跑来了，有一种蛇叫做火蛇，那这种火蛇咬了以后让人非常的痛苦，死又死不掉，可是又很痛苦，然后呢他们就跑来跟摩西讲说，哎呀摩西啊，怎么办啊，为什么这么痛苦啊？摩西说，因为你们抱怨。他说，哎呀没有啊，我们没有抱怨啊。他说，不，你们在帐篷里面的抱怨神都听见了，你今天不要说我是公开的拿着麦克风抱怨，他说你在家里跟你太太讲的抱怨的话神也听见了。那他说那怎么办呢？然后呢神就跟摩西说，你去造一个，用那个铜造一个铜蛇，造那个蛇的样子，然后你把这个蛇举起来，举高举，然后让大家只要被蛇咬的人就来注视这条蛇，注视它，它身上的那个毒就不见了，那个痛啊，那个煎熬啊，他只要一仰望，圣经上讲他们一望见那个铜蛇，用信心仰望，他的病痛就好了。真的很奇妙啊，摩西就照样他就做了一个蛇，就举蛇，然后犹太人的病火蛇的病就好。但是神做一个很特别的事，他有把那个火蛇从帐篷里面挪走啊？没有，没有。这个是很特别，你们去读的话他并没有说啊，我就下个命令，然后蛇全部死掉， 没有。他说但是你被蛇咬了没有关系，你来怎么样仰望这个铜蛇。那这个铜蛇呢，耶稣就用这个铜蛇来讲他自己。他说呢，摩西怎么样举这个蛇，然后你一仰望，你的这个身上的这些病痛哈，这个煎熬就会除掉。照样人子我在十字架上被钉，我被举起来的时候，对不对，他不是只是钉在一个矮树上，明白吗，他是被钉在一个高高的树上，十字架很高。他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人一仰望我，用信心仰望我的时候呢，他身上一切罪的捆绑就脱落。人最大的痛苦哈，是罪，你们明白吗？很多的那个控告啊，你不好啊，你很渣哦，你看看你这么软弱，你昨天讲了什么话，你昨天看了什么东西啊，你怎么亏欠人，你的良心，你知道我们人最大的痛苦是罪。但是他讲说，当你在信心里面仰望被举的人子的时候，你的罪一切的重担全部脱落。很有意思，你知道，你如果我们现代人都知道的话，如果你被蛇咬的话怎么办，你要用什么来救你啊？如果你被毒蛇咬用什么来救你，血清嘛，输入那个血清。那个血清是怎么样来的，我跟你讲，有的人他对那个毒蛇免疫的，就跟那个 vaccine 是一样的，是不是？有的人他对那个毒蛇 他有那个免疫力的，他从那个有那个免疫力的人的血液去培养那个血清，对不对？所以你被毒蛇咬的时候，你赶快到医院去，什么样的毒蛇，如果你能够描述的出来的话，可以打一种那种毒，那种他那个从血液提炼出来的血清进到你的里面，你的身体就有免疫力了，你就可以胜过这个毒，对不对？耶稣是唯一没有罪的，耶稣是一个他对罪是有免疫力的。圣经上讲说，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是义人，没有一个，都有罪，都有罪。那都有罪怎么办呢？我如果今天我很爱我儿子，说儿啊，哎呀你犯罪了，我替你死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就跟神说，神啊，让我替我儿子死。神说我很高兴你有这样的爱心，可是你也是有罪，怎么办呢？那你的罪谁帮你顶啊？有罪的人不能去帮别人顶罪，明白吗？只有无罪的就是耶稣，只有耶稣可以为我们顶罪。所以耶稣用他的血，他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说你吃了我的血你就得永生，你不喝我的血你就没有永生。因为只有他的血有这个免疫能力，阿们，有这个免疫能力。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头脑不明白啊，但是耶稣说了我们就信，就这么简单，说了你听了信了你就得救了，好吗？啊，所以他这里讲说，他说叫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他说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不是要定我们的，耶稣来不是告诉你说你是罪人，你是罪人，不，他说他没有来，我们都已经在罪里面了，他来是要来救人，明白这意思吗？他来是要来救我们啊。所以我们一般的人现在都不喜欢听，哎呀什么我有罪啊，什么罪，真的是我们自己真的是安静下来，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有罪，是不是？我们安静下来，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弥补的，但是只有靠耶稣，好吗？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所以呢，讲到说是耶稣呢，他是无瑕无疵，他将自己献上。耶稣不是被杀的，很多人以为说是犹太人把耶稣杀了，啊，或者是罗马人把耶稣杀了，不，没有人可以杀耶稣，除非是他把自己献上，明白吗？他自己心甘乐意，因为他已经讲了，如果他们要来抓我，我是神的儿子，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谁能够动我一根汗毛？但是耶稣他心甘情愿自己把自己舍了，他把自己献上是为了要来拯救我们，要来拯救我们。好，所以呢，他这里讲说是他将自己献给神，然后他的血就能够洗净我们的心，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啊，这个死刑就是带来死的行为了，带来死的行为。啊，什么叫做带来死的行为呢？啊，嗯，我们第一堂课就有讲，啊，就是说神要的是要我们吃的是生命树，不是知识善恶树，对不对？但是我们人很喜欢去吃知识善恶树，我们很喜欢去分辨谁对谁错，谁有道理，是不是？好，那个叫做宗教。我们很喜欢呢，即使很多，真的不好意思讲，即使很多信了耶稣的人呢，不明白这个道理，就把基督教里面的很多东西呢当做是律法，又去规定别人，这都不对的。神说你要除掉这个死的行为。什么叫死的行为？就是破坏关系的事情。任何你说的话，或者你跟人家的辩论，啊，或者是任何你的那种瞧不起人的眼光，那种都是死的行为。哎呀，神在这上面对付我真是太多了，你知道吗？我女儿前两天才跟我讲说，爸爸，哎呀，我那天悔改啊。我说你为什么悔改？她说妈妈在台上带敬拜，我在底下，我就觉得妈妈这里带的不好，那里带的不好，因为我女儿也是带敬拜的。她说我里面对妈妈有个轻看，然后神就光照她说你的眼光是个轻看的眼光。她说她立刻在神面前悔改。我女儿跟我讲，她说你知道吗，一个瞧不起人的眼光是最可怕的眼光。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眼光啊？有没有被人家瞧不起过啊？或者你有没有瞧不起过别人啊？哦，这种轻蔑叫做 contempt， 藐视，那个其实都是从知识三恶术来的。什么叫做死刑？任何的你的话语，你对人家的吼叫骂，哦，瞧不起，怎么这个也不会啊，怎么这么笨啊，这种话以前我常常讲的，对不起，哎，但我现在都跟神悔改。我说神啊，还不只是勒住我的舌头，你先改变我的眼光，你来改变我的心，我的心很污秽，哦，我们现在 在做这个赎罪日，对不对？哦，崔浩杰之后十天的禁食祷告赎罪日，现在教会四十天，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大家，我不说你们一定要禁食，但是你们一定要常常求神的圣灵来光照你的心。我里面对人有什么论断，有什么批评，然后我常常有时候对我的环境不满，对我的老板不满，对我的配偶，对我的孩子有什么不满，什么抱怨的事情，求主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真的是你给我的都是最好的，你给我的是最好的。每个孩子，我的配偶是按着神的荣耀的形象造的，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哦，拿掉我们里面这些毒蛇的味道，这些毒蛇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你再一次来跟神说，神啊，用你的血来洗净我，除掉我的死刑，取死的行为，哦，让我们可以来侍奉这位神，好吗？好，那最后呢，我再讲一下哈，讲这个十一奉献。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拉基书》，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
我不想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命令，好，但是我想跟大家讲说这是神他自己讲，他说使我家有粮，以此怎么样试试我。神没有讲说这是命令，但是神说我希望你们来经历。阿们。我就跟你们讲我自己的一个我刚得救的时候，我是97年得救信主的哈，我6月信主，然后呢我那时候就学到这个教导说要做11奉献。那个时候我是刚刚才做一个 engineer 哈，那个也没有什么储蓄，然后呢我就开始做11奉，因为我是家里钱主要是我在赚嘛哈，我就做11奉献。那呢有一天呢，我太太呢就在主日的时候，我太太就看见我在开支票，因为我没有跟她讲，我以为说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反正应该要做嘛。她看见我在开支票，她就跟我说：“你奉献这么多啊？”我说：“11奉献嘛。”她说：“你有没有给孩子准备大学的这个储蓄啊？啊，你有没有就是说？”到你有没有预备未来啊？你怎么做这么多奉献？他问我说：“你这个是每个礼拜奉献还是每个月一次啊？”就说他看到那个让他吓一跳，你知道？他我想说，这是应该做的啊。他说：“不行不行不行，哇，你给我奉献那么多钱，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那我说：“那你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做奉献呢？”他说：“我要看到我们自己的银行账户里面要有钱。”我说：“你要看多少钱？”他想了一下，他说年底之前我要看到家里有2万块的存款。OK， 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大概只有大概3-4千块的存款。OK， 他跟我说年底要2万块，我算了一下，我现在如果把我的钱全部都不要讲奉献了，我的钱都不花哈，全部存下来到年底也没有2万块。对啊，我就想说这个为难嘛，太为难人了。那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既然这是你要我们要来试试你，对不对？你要敞开天上的窗户，我就说神，我继续做奉献，但是我要看见神你自己来做这件工作，你知道吗？好 amazing！ 圣诞节前一天，我老板把我叫去办公室，他说：“国瑞 ，David， 啊，给你一个 bonus， 啊，他说你今年做得很好，给你一个 bonus。”我一打开2万块现金，啊，2万块的 check 了，我当时还没有想到，回到家。突然想到，哇，这就是那个时候他跟我讲的，大概是6-7月的时候，啊，居然就神就给了我们。那你知道吗？那2万块钱我们也没有留下来，为什么？我就跟他讲说，2万块是神给你的啊，我也不准备把它拿来存在什么地方，你要买什么都可以。他跟我说我要买个钢琴，结果你知道吗？那是我给我太太买了一个 Steinway 的钢琴。我太太是教钢琴的，啊，我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他说我要Steinway，以前根本不可能，你们明白这意思吗？我就给他买了一个Steinway的钢琴，买了一个 baby grand， 是 grand piano，啊，后来呢又给他 upgrade， 之后几年我们赚了钱了以后呢，又给他买了一个9尺的，在我家上一个9尺的雅马哈的很大的钢琴，而且还从德州搬过来的，啊，我每次看到那个钢琴我就说这是神的祝福，这是神的祝福。神说你用这个来试试我，我一定打开天上的窗户来祝福你，只在乎说你信不信。我告诉你们，很多人他们觉得说啊，要做11奉献，神怎么这么抠啊，怎么这样子啊？我问你，你今天你赚2万块，如果你一年赚2万块，奉献2000块容易，还是你一年赚了200万奉献20万容易？哪一个容易啊？
少而有力，
啊，都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你心头一块肉的话，呵呵，对不对？那跟割肉一样嘛，对不对？那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实在不是在乎这个钱的多跟少，在乎的是你愿不愿意而已。你说我没有什么钱，我只有私房钱，我现在没有信主， 我现在没有信主，我顶多是有点菜钱，我自己没有钱，那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私房钱拿十分之一出来？一样是割肉嘛，是不是？也不容易嘛，好，但是神也没有说你一定要，但是神说这个是我要给你的祝福。所以姜牧师哈，常常有时候姜牧师讲，他说他看到有的人碰到经济状况不好，看到家里常常这个孩子生病，那个东西坏掉要出车祸要怎么样啊，就碰到的问题，姜牧师就跟他讲说，第一个问他就说，你有没有做十一奉献？那很多人就说，姜牧师啊，你好残忍的，人家已经家里孩子生病了，已经没有工作了，你怎么还问他有没有十一奉献？姜牧师就说，因为我实在不忍心不告诉他这是神祝福他的管道，这是神要祝福他的管道，我作为牧师我真的很不忍心告诉说你要十一奉献，但是我不能不告诉你，因为我实在很爱你。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好，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好，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八节，我们这节讲完我们就停，然后就让大家可以问问题。 好，我们一起来读。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多行各样的善事。阿们。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种呢，讲的是你存在天上的产业有多少。好，有个弟兄做见证，他有一次做见证，在 Intel 上班的一个弟兄，他说他很乐意做十一奉献，为什么？他说我跟神开了一个 joint account 在天上，有一个共同账户，这个钱不是只是我的钱，是也是神的钱，但是我把它存在天上给神用，他就很喜乐。他每次一想到说我在天上跟神有个 joint account， 他就非常喜乐。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讲的是你在天上的账户有多少，好吗？然后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是教会规定的，也不是这个好像你觉得很勉强的。他说你一定要捐得乐意，不要勉强。他说捐得乐意的才是神所喜悦的。我每次有时候说奉献，我就最喜欢讲一句话，你们做完奉献之后痛不痛快啊？哎，不痛就不快啊。你奉献要奉献到会痛，你才会知道那个真正的快乐。阿们。你才会真正的去经历。真的不是在乎多少。耶稣在那个圣殿，他看到一个寡妇，一个寡妇哦，他奉献了两文钱，是小钱，投进去。别的人都是拿着那个钱筐这样，哐哐哐哐这样，弄得很大声，大家都好，很荣耀，有没有？他们那时候还不是钞票啊，那个时候没有钞票，对不对？犹太人那时候你要奉献，你就要拿你的钱罐哈，他们就拿了个大钱罐，然后故意把它弄得很大声的倒进去，这样咣咣咣表示说我很敬虔，对不对？心里觉得很舒服。那个寡妇进来就很不好意思，拿了个小钱罐，耶稣就看见了。耶稣说，那个寡妇的奉献远远超过所有的人的奉献，因为他把他养生的钱都奉献上了。他可能今天奉了献了这个小钱，他今天晚上吃什么他都还不知道呢。神说我很喜悦这个。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主啊，是的，真的让我们知道，主你要我们受洗，你要让我们能够领圣餐，你要让我们能够做十一奉献，都是要让我们跟你有份。主啊，是的，我们愿意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主啊，就是要在你的永生上有份。我们愿意做奉献，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你的事工上有份，能够跟你有一个 joint account， 主啊，让我们真的都是满心欢喜快乐做的啊，每一次的奉献，主啊，不管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金钱各方面，让我们都是欢欢喜喜做的，让我们口中没有任何的怨言，主啊，拿掉我们里面一切取死的行为，拿掉我们里面所有一切不讨你喜悦的话语，让我们可以一生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而且让我们持守这个永生的盼望，直到我们死后就有复活，就有永生。那么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好，我们待会儿哈，两点钟我们还有四位啊要受洗，今天就有受洗典礼啊，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等一下可以去 MPR 去观礼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就可以尽量的发问。